诸法等性本即法界，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离障本来护所用，其法其行无垢光真常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障的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心经》。《心经》现在讲的是第一品啊，就梵天行法第四品。那这个当中呢，讲到佛成佛之后，最初呢视线不想讲法，然后呢是梵天大梵天王呢，通过宣讲这个佛陀提醒佛陀以前为了众生而苦心求法的就是在后面讲千例，那么这个地方讲了有六种事例，然后呢进行增述佛陀，就说是这个住世间千年生法。那么在六个事例当中呢，前面讲过佛陀呢把为了求法把自己的妻子儿子然后呢做这样一种供养的事例，还有呢为了求法呢在身上点千灯，为了求法呢在身上点千金的这样的事例。今天讲的是第四个事例。好，第四个事例呢是为了求法而就是跳入火坑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传记。再者，世尊久远无量阿僧祇劫之前，是阎浮提有一位大国王，名为梵天王，他有一个太子叫腾摩前，喜爱正法，派人四面八方寻求，却毫无所得。太子求法不得，十分苦闷。这个是讲到也是在无量阿僧祇之前呢，阎浮提当中的大国王叫梵天王，当时世尊因地的化身啊，就是因地修行者，就是这个梵天王的太子，名字呢就叫做腾摩前。然后前呢，通过这样一种相续当中大成的种性的缘故啊，非常喜欢正法，而且呢，所处的这样一种这个阶段，都是这个三宝显现他隐没的阶段，就是说要寻找这个正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要内心当中虽然因为求正法的习气啊，就是说非常喜欢正法，很想得到正法，但是呢，派人四面八方寻找都找不到，就整个世间整个环境呢，就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当他求不得法的时候呢，是非常苦闷的。实际上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呢是说通过生生世世当中如果修学佛法的话，那么肯定会转生在有佛陀的地方，有正法的地方。这个方面呢是在很多求法的时候修法的时候都要做回向，要做发愿的。这个方面呢是平时我们要这样回向发愿，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在今生当中如果没有成就的话，在后世当中一定要转在有佛陀的地方，有正法的地方，这个是有一个相续。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学入中论的时候呢，就说要这个修正法啊，又为了修空性，他必须要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等等，要修这些法的原因呢，也就是说是如果持戒的话就可以得到善趣的人生，然后呢这个布施呢可以得到财富等等，像这样实际上也是为了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正法的兼转，或者就是说修安忍是为了生在善知识面前得到善知识的摄受，有这样的讲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当中很多地方都讲到转载无佛处世的地方呢？这个方面呢是由于大菩萨一种愿力，或就是说是这个为了体现求法的这样一种苦行，为了实现这样传记的缘故呢，所以说也是在这个无佛法出世的时候如是的进行示现的。有这样的示现，如果按照一般的人来讲的话，那么如果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无佛法的地方啊，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很难苏醒，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又说是这个随波逐流，没办法真正的去苏醒这种性能。但是呢在这个这些释迦佛的因地啊，他相续当中的善心很强，或就是说他是一个久修菩萨道的这样一种修行者，因此说呢虽然转在了这个没有佛法出世的时间当中啊，也是对于正法非常的喜欢，那这个呢就是说求不到法而非常苦闷的。第四天知道了他的一片至诚之心，就变成一个婆罗门来到宫门前说，我知道正法，谁如果想听我可以给他讲。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第四天呢也是以前佛面前曾经听闻过这样的教法的。你要知道他一片诚心之后呢，一方面呢是很多地方讲为了考验这个菩萨，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为了这个体现这样一种这个求道的一种传记吧，有的时候呢是为了增上这些菩萨的道心，所以很多很多必要，所以说在这很多传记当中都示现成婆罗门啊，示现成其他的罗刹，示现成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来考验菩萨。 啊，考验菩萨呢，在有些地方讲啊，就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弟子，不一定是一个弟子天。那么有些地方讲呢，因为这个有些弟子天呢，他因为是让菩萨做了很多苦行的缘故啊，他也是得了罪啊，就是也是有堕落的这个记载。但是呢，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讲到释迦佛在因地他的这个修法能够，他的修行能够增上的话，都靠了很多诸如此类的这个力增上缘。第四天这个方面呢，算是一种力增上缘。还有有些时候呢，讲因地的是提婆达多，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经常在释迦佛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成为他的修道资源。这个据说也是以前发过愿的。以前释迦佛发愿修菩萨道的时候呢，当时当年的这个提婆达多，像这样他在以前的这个人，也是说你如果修菩萨道，那么我就啊就是成为你修道的助缘。然后呢，如果你要修布施呢，我就要去求你的财富，求你的投入，求你的身体，让你的布施度能够圆满，让你的持戒安忍度能够圆满。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他也是这个佛能够成道的一个助缘啊，一个助缘。所以以前呢是有这样一种约定的。但从共同村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后面呢，这个就是说是给释迦佛做委员的，很多时候就堕落了很多次。然后后面呢，在释迦佛成道的时候呢，他最后也是堕落到地狱当中去的。但是从一个了义的观点来讲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一方面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互相之间的视线，而且是为了菩萨能够修道顺利呢，故意有这样一种这个视线立章正缘的这个对境。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说想修法，但是没有对境的话，也没办法。比如说一个菩萨想布施，但是没有人来求眼睛，没有人来求投入，没有人来求这些妻儿，没有人来求这些财宝的话，那么他呢也没有对境，也没办法圆满这样一种布施的修行，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想啊，我的修道应该一帆风顺，应该一帆风顺，什么障碍都不要有，最好是什么障碍都不要，像那我顺顺利的修行。但这个方面倒是一个角度可以这样安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位，没有这样一种障碍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障碍它是不是成一个真正的障碍呢？有的时候不是自信的障碍，也就是说呢，有些时候这个障碍会变成修道的顺缘啊，就平时成这个力增障碍。所以说平时我们在修行呢，生活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些不舒心的事情，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人，或者遇到自己很不想接触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想象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难道没有经历这些吗？经历了，而且呢还是专门要这个祈求别人来做他的这个修道的这个就是说是助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就说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不遇到障碍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呢遇到之后怎么办，遇到之后呢如果能够善巧处理这个障碍，就能够成为修道的助缘。像这样我们的心啊就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历程当中逐渐逐渐的清净，逐渐逐渐的圆满起来。如果我们就是说是遇到一个事情没办法处理，第二个事情也没办法处理，实际上呢像这样我们的心就没办法真正的升华，我们的修行，我们的心修也没办法广大，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到底怎么样处理呢？就应该学佛。佛陀是这样的，他很就是说正确的面对这些障碍，不是说怎么样把这个障碍躲过去避过去，而是正式的面对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呢，来让自己的心胸广大，让自己的修行增长，有很多这样一种必要性。所以说呢，这个障碍如果我们能够使用的话，它就成了顺缘了。有些时候的顺缘会变成障碍，比如说呢，我们修行一辈子当中，我生日当中根本没有怨敌啊，这些方方面面生活也是很舒适，然后其他的享用也是很圆满，这方面是不是顺缘呢？按照一般的房子来讲，这些就叫做顺缘，房子也好，这什么都好。但实际上在这个顺缘当中，这种顺缘会变成委缘。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委缘呢？因为在这样一种一片安乐的环境当中啊，自己的道心难以升起来自己的真正的求出离的心，或者说是也没有遇到障碍和痛苦的缘故，也不知道众生的痛苦到底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个出离心也好，或者这样一种菩提心也好，没办法顺利的增长，有时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委缘不是委缘，它是顺缘；有的时候是顺缘不是顺缘，它是委缘。关键是我们要看从哪个角度去思考了。如果就是从修道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不应该来避免这样一种障碍的，尤其是出了障碍之后呢，我应该正视它，应该面对超越它。像这样我们的心圆这样一种圆的话，就可以再再的增长，再再的圆满，修道的也可以再再的增长的。 那么此处呢也是第四天呢，就所谓的增长菩萨的功德，也是变化成一个婆罗门，来到宫门前说：“我知道正法，谁如果想进，我可以给他讲。”太子听到后，立即出来迎接，接足坐席，将他引到大殿中，铺好床坐，请其就坐。然后合掌说道：“恳请大师慈悲为我说法。”那么太子呢，正在就是说想要得到一个个讲法的人，所以听到说有人可以讲法，就非常高兴了，把他接到殿当中去之后呢。铺好了这样一种法座，然后呢，开始在面前很恭敬的请法。婆罗门说，学法是艰难的事，必须长期跟随师父，然后才能得到。为何这个和根本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好像在语法当中没有一个为何么这样一种说法，应该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轻易就想听原因。这原理恐怕说不通吧。太子答道：“大师需要什么尽管吩咐，我的身体、妻子、孩子都不足为惜。”那么就是说，当他想听了，当然如果很顺利的就讲一个人请一个人传了之后，就没有后面的传记了。所以说呢，婆罗门就是说呢，这个学佛啊、学法或者这个人学正法、学佛法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必须长期跟随师父，然后才能够得到。因为现在呢，第一次遇到我，你就想这么轻易的得法呢？实际上这个是在道理上面也是说不通的就是说道理上也是说不通。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把学法看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好像学一个法术一样，我就是说是学了这个窍诀之后呢就可以了。那么这样一种学佛法，实际上是让一个佛法是让佛法和我们的心相续融合的过程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就说是这个了知这个法义，一个方面呢还是要了知道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佛法融入到心相续当中。所以说此处也是讲到长期跟随师父的这个原因是怎么样的。如果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记忆的话你知道的窍诀了，你知道这样一种怎么操作了，你可以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实践。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要在佛法中学习，方面要知道这个法是怎么回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这个让法融于心。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一方面听法，一方面就是说一止上师这方面长期的一止上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在学习在一止上师的过程当中呢，上师他就是法的代表，上师就是法的代表。所以说呢，这个上师他的种种的行住坐卧，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从某个侧面来讲就是代表佛法。那么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如果能够长期跟随自己的上师的话，就知道上师在怎么样使用佛法，他对佛法是怎么使用的，实际上告诉我们怎么样使用一个佛法。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就是听了法之后离开上师的话，似乎是得到了这个法了，但实际上到底怎么样去使用呢，很多做起根本起不到这个效果。所以像我们一直上师的时候，什么叫做慈悲心，什么叫做菩提心，看看上师的这个种种的这样一种事情就知道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上面一直的时候一学的时候自己的菩提心确实是有的时候在口头上，有的时候根本没有理解这个菩提心的含义，很深很深的这个内涵呢，就是在上师的这些行持诸佛当中完全能够体现出来的，能够体现出什么叫佛法，什么叫做菩提心，或有的时候什么叫出离心，什么叫证悟空性，什么叫做度化众生，这方面都是一个月可以呈现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不一直的话，不长期跟随，我们没办法发现。但是如果我们跟随之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潜移默化，这个方面通过上师的言传身教，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做。这个方面是一种事半功倍的一种事情。所以说完远远超出我们独自摸索独自摸索，实际上我们跟随上师看上师行为，这个就是直接学到这样一种这个使用的方法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讲或者我们不去体会的话，对这个问题不一定能够认识得到。如果对这个问题不一定认识得到的话，那么就是一直上师就是学法，学完法呢就没有上师的事情了，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就是说是一直上师呢，有一个解脱的过程一个从凡夫到圣者，或者说有一个从把这个佛法从学习到融会到内心当中有这个过程的话，那就必须要长期的一直长期的意识之后呢它可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甚至于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身教重于言传，就是说上师的身教它重于言传的。从这个方面讲呢，实际上我们直接可以从这样的身教当中得到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受用得到很多受用。所以这个地方婆罗门所讲到必须长期跟师父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再再的思考，就是我们只是要得法呢，我们还是要解脱。实际上我们是要解脱，如果要解脱的话，那就不能够以得法为目的了。 实际上呢就是德法也是一种解脱的方便。然后呢就是说是长期跟随上师跟随师父去，就说是去这个学习的话，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解脱的方便。而且前面我们对这个两个问题呢也做了分析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是这样的，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应该这样。这方面是一种遣除障碍遣除回品的最好的方法。那么如果是在自己的师父方身边的话，很多这个障碍不会出现。一方面是自己有一种就在上师身边呢在上师跟前的一种惭愧心容易产生就觉得我这样做不对我这个我应该那样做。那么如果是远离了自己的师父的话，那么这个没有对劲啊，没有对劲的缘故呢，有的时候就会就是说这些小的恶法都没办法控制。那么如果在上师的身边的话，小的恶法不用说，就是大的恶法都不会做的。如果我们真正要就展开分析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要讲的。那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这个简单讲一下这些核心内容，大家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对照其他的这些问题呢，就可以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太子达到，那么大师上师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那么所有东西都可以供养，所有东西都可以供养，这个就是做一个弟子的一个标准做一个弟子的一个标准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我们对于在弟子上师如果有所保留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说明自己还对上师有一种戒备。那么如果对上师一种戒备的话，那么自己就不愿意得到上师的这个教化。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和上师之间呢，为什么没办法和上师相应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有一种戒备心，我不能够，我不敢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弟子上师的时候，可以把我们好的一面呈现给上师，多么的精进多么的清净多么的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内心当中往往隐藏着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不能说的或者不能跟上师讲的自己的烦恼自己的过患等等等等，这一方面就不敢说。但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我们如果说是呈现一面保留一面的话，这个对于弟子来讲就是一种障碍的。很多上师很多大的在教诫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标准为什么说这个方面我的身体妻子孩子这方面都可以供养，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这个方面就属于一种全身心的那种呈现。全身心的呈现代表全身心的放下，整体一个放下的这个过程呢。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是有些保留的话这个不行。有些大的讲的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在弟子上师的时候给上师供养很多钱给上师做了一个什么事情或就是说是把自己耳朵割下来给上师供养的，把自己的一个手指截下来给上师供养的，自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你看我把耳朵割下来了，像我把手指砍下来了，实际上就觉得对上师供养是最好的东西。那么大的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你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这个要拿出来，如果这个还保留的话，你就还没有真正的做到这样一种这个弟子的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这个方面倒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什么脑袋割下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内心当中有的时候还隐藏了很多东西，或者就是说我们还在这个弟子上师的时候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敢完全拿出来的一种东西。这个方面呢讲了很多很多，就是说是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太子他回答的问题就是说是身体妻子孩子这个方面都是一种例子就是所有东西都可以供奉，为了求法的缘故，这个时候就完全前面讲完全成了一个法器了，因为内心当中没有什么执着没什么保留的，完全成了一种殊胜的法器。婆罗门说你现在若能造一个大火坑，真实上里面充满烈火，自己跳入其中以做供养的话，我才能给你发药。当时太子立即照他的话造一个大火坑。那么胡人们就是说其他的都不要，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做一个苦行，就是说造一个大火坑生十丈，里面呢就是说是充满烈火十丈，按照现在的算法就三十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三十米的大坑里面要充满烈火，然后呢你自己要跳进去以这个苦行呢作为求法的供养。如果你有这个决心能够有这个苦行，就可以赐灵法药，就这样的。生死杖的意思就是生死杖里面充满烈火的意味什么，就是说根本没有性命可言如果就是说你造一个火坑生硬笔，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叫生硬笔，也许我可以跳出来，有这样一种这个侥幸但是如果说是他的要求当中生死杖里面又有烈火了，基本上就是说以生命供养了，就这个意思。我们太子当面你明白他的话，马上就照了他话造了一个很大的火坑，准备呢以生命来做供养，来就是说换取法药。国王与夫人群臣宫女听了这话心里极不平静，全都聚集到一起来到太子宫中，劝说开导太子，并请求婆罗门请以慈悲为怀，为了我们不要让太子投入火坑，无论您需要什么，国家城市妻子孩子以及我们的身体都可以供养侍奉您。那么这些他的这个父王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母亲 还有其他的群臣官吏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所以说集结到一起到太子宫中呢，劝说开导太子不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也是到国人的面前去请求啊，就是说请你慈悲入海怎么怎么样，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投入火中。那么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就除了太子之外的其他东西都可以供养，这个方面也是说明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呢，就是一方面这个众生呢不了知这个，就是说这个太子和婆罗门之间到底在做什么啊，到底做什么，如果只是看表面的情况的话，似乎这个是个非常残酷的事情，你看就为了这么一句话，为了这么一就是说这个一点法，就让我们的太子要就说是要这个舍弃生命，这方面就不知道这个法的价值，完全也超过这些生命的价值，因此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为了身体可以舍弃财富，为了生命可以舍弃身体，为了佛法可以舍弃生命，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太子呢，他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完全做到了为了法可以舍弃生命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婆罗门说我不强求，完全随太子决定，能那么做我就说法，否则不说。婆罗门也说了，你不用你们也不用祈求我什么慈悲归怀什么什么的，实际上我也不是强求太子一定要这样做的，太子做不做他自己决定，如果能够做我就给他讲法，做不到我就不给他讲法婆罗门像这样的话解释，这个显现方面还是很坚定的非常坚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吧，就是说是这个求法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可以勉强的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缺乏的时候求法的时候，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要一种很正直，或者就是说不是以其他的这个问题，也不是以其他的东西作为代价的，那么这个佛法就是最胜的，佛法就是这个价值是最高的，这个方面也应该了解，不是其他的这些能够代替。大家看他们决心如此坚定，只能默然不语。太子的决心很坚定，婆罗门的决心也很坚定，所以说呢就没什么可讲的了。于是国王派遣使臣乘八万里向，向阎浮提内一切民众宣布，檀摩提延太子为了求法，七天之后将投身火坑，想要观看的人应找来集会。国王没办法，就是通知大家了，通知这个所有的民众，七天之后呢太子为了求法也跳入火坑当中以身供养的，所以如果要观看的话应该早早来集会。这是朱小王和四面八方的民众父老携幼纷纷聚集到太子的住处，长跪合掌，异口同声对太子说，我等臣民就像依靠父母一样仰赖太子，现今如果您投入火坑，天下人都将无上慈父永无依靠的，希望能怜悯我等，不要因为一个人而抛弃一切众生。那么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也是来了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就是说这些臣民也是在劝太子，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太子很有信心，而且呢我们是非常仰仗这个太子的恩德的，那么如果现在投入火坑丧失生命的话呢，天下的这些众生呢就好像是丧失了慈父一样，没有依靠处了，没依护了，所以说应该怜悯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而抛弃一些众生，这个也是不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求道的心，也没有没办法体会菩萨相对当中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意德的。太子对众人说，我在漫长的生死轮回中曾无数次丧失生命，身在人中因为贪欲而相互杀害，那么太子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这个舍身求法的原因，第一个解释的原因就是说是以前呢无数次的这个丧失生命没有违法，没有一次是有意义的这个方面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样一求法是为了，也是为了利一切众生，也是为了你们的幸福，也是为了你们的安乐，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利他的成分在里面的。他在这一段的话当中呢就如是的做了解释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了自己从轮回当中解脱必须要这样苦行，为了众生能够从为了救助众生，为了引导众生从轮回解脱也必须要做这样苦行的。所以说呢首先是这样讲，在轮回当中无数次的他们的生命了没有意义，那么就是生在人中的时候因为贪欲而相互杀害，这个方面看看就知道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人间当中啊，因为就是他有人道众生，他有一种比较强的一种比较强一种智慧分析这样一种这个制造的能力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些贪欲的所境不得不做很多很多的恶业，所以来自于导致互相杀害。 天上受尽死，等受失去日落的忧苦。那么就是说升天呢也是曾经有恩的，但是呢还有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失去日落的痛苦。天人寿命尽的时候呢，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五衰的痛苦，或者就是说舍不得离开日乐，必须要离开日乐的这个忧愁痛苦。在地狱中感受火烧、汤煮以及斧锯、刀剂、灰盒、剑术等损害之苦，一天之内所上之身不计其数，痛彻心髓，不可计数。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地狱当中的时候呢，他这个痛苦是更加明显了，有这个火烧的痛苦、汤煮的痛苦，还有被斧头劈的痛苦、锯子锯的痛苦、刀扎祭祀的，还有就是说是在灰盒当中，在剑术当中，一切一切的痛苦呢都感受，而且一天当中上升不计其数，万生万死啊，痛彻心肺的不可据说的啊，非常多的。现在呢说决心要从这样一种轮回当中解脱的缘故，也必须要如此的求法。在恶鬼中百毒转生，那么在恶鬼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毒，像这样一方面呢是这个恶鬼最大的毒是千力的毒，通过这个千力的毒引发，就是说身上呢也有很多建议性火烧啊，或者说烟熏啊等等，做各种的痛苦，这个方面是属于这个百毒转生痛苦。为畜生食，生肉供众人食用，负重吃草，受苦无量。那么在这个转为长生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呢也是遭杀，被很多人食用的，而且呢就是说身体也是经常负重吃的吃草，感受了很多很多无量的痛苦，白白感受众多痛苦，唐捐生命，就是不曾为法而发过善心。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感受了很多痛苦，但是呢就是没为法而做过善心。如果以前曾经为过法做过善心，现在已经解脱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与其白白的再去感受痛苦，还不如现在以小苦来换取这些大苦。那么以前呢是这个这么大的痛苦没有一点利乐，那么现在要用一点点的小的痛苦来完全终止这些无量无尽的痛苦，这个方面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这样意思。这个方面是从显现方面呢，字面上向好自立的，上面是向好利他的作用。我现在以此社会的身体供养正善，你们为何偏要让我退去无上道心呢？我舍弃这个身体是为了求取佛道，成佛以后定赐予你们五分法身。然后呢就是说现在我要引用这样一种没有价值的很臭秽的身体来供养正法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退去我这个无上的道心？我现在把这个身体舍弃了，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呢为了求取佛道，一旦成佛之后呢就可以救度众生了，就可以赐予你们五分法身。五分法身下面有这个注释啊，戒定慧，然后是解脱解脱之见，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五分法身，也叫做这个无漏的五蕴，那无漏五蕴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能够赐给众生这个安乐。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前面我们在提到过了，那就是说求取佛道为什么一定要舍弃这个身体呢？实际上呢舍弃身体修佛道呢，它是一种超越的一种方式，内心当中一种决心。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彻底放下自己对身体的执着啊，对这个运动的执着等等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是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兼得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舍弃这个身体而进求佛道。很多菩萨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认识的。众人默然，是持太子立火。这个是古文。众人听罢默然不语。这时太子站在火坑边上，对婆罗门说：“恳请大师先给我说法，倘若我先死去，就来不及听法。”那么就是说众人听了他解释之后呢，就说是这个也是这样一种表示他的这个心愿，就再没有这样劝。然后太子就站在火坑当中，火坑之上啊，就对婆罗门讲：“先给我说法，如果我跳下去死了之后，也没办法听法了。”于是婆罗门就给他说了此偈：“常行于慈心，除去秽害想，大悲悯众生，经商为与类，修行大起心，同己所得法，救护与道义，满应菩萨心。”这个呢也是相应于四无量心的一种修行方式。首先是慈心，常行于慈心，除去秽害想，那么就是说是应该内心当中应该恒常的修行慈心啊，修行慈心，修行慈心三昧。这个慈心呢就是说是这个慈心就是说是让众生得到安乐的一种心。平时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是要修行慈心啊，就是说是要修行慈心呢就是让众生得到安乐。一方面我们在上做修行的时候呢，要观想让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安乐，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没办法很好的相处啊，没有这样一种让众生让对方安乐性。如果我们人和人之间交往的时候呢，我就想让对方安乐，让对方安乐，如果有这样一种慈心的话，绝对不可能有事，不会产生任何的矛盾，因为我在为对方安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慈心是一个非常崇高的。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西方上学当中呢，越崇高的东西似乎离我们越远，但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慈心啊，它是一种常态的心，或者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慈心呢，应该就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的慈心的所缘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众生，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些众生。首先呢，在这些众生上面修起，然后才可以说一些众生。否则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一些众生，那么对身边的这些众生，对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众生，没有想到哦，我要让他安乐，如果没有想这个，那就完全失坏或者完全背弃了慈心的精神呢，就没有真正慈心的精神。这个方面就最终落在一种很崇高的理想上面，没有落到真正慈心修慈心的方法上面。因此说呢，我们修慈心要修悲心嘛，就在身边的每一个众生上去找。就像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一种发现方法的话，就在我们身边可以找到修行。如果我们找，我们就是说不能发现没有方法的话，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也是给我造障碍的，那个也是给我造障碍的，我们就不会想哦，这个也是给我做助缘的，那个也是给我做助缘的。这个完全是来自于思维的模式。如果我们思维的方法还在随顺世间的那一套，还在随顺我们学佛那一套，那就没办法，永远无法做到的。我们的身体可以在道场当中，我们的这个行为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形象可以改变，但是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永远改不了，还是一种轮回众生的思维方式。意思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对我们的邻居开始修起啊，对于这样身边的人开始修起，就是说一个就是愿对方安乐，愿他能够得到安乐。所以如果我们经常能够想愿他得到安乐的话，我们就不想伤害他了。如果我们不想伤害他，那么又为何会产生这样一种争吵啊，或就是说我内心当中产生一种想害他的想法，这个方面就不可能了。如果就是内心当中经常产生愿对方安乐的心，这个方面就在修慈心啊，就是修慈心。所以说常心的慈心除去会害想，应该呢就是说是在修慈心的时候呢，完全的抛除会呢，就是一种嗔恚，害呢就是伤害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抛去对众生的一种这个嗔恚心，害想呢就是说伤害众生的一个想法，伤害众生的想法这个也要抛弃掉。大悲悯众生心伤为语类，大悲悯众生呢就是讲悲心呢，大悲心呢应该悯众生啊，应该悯众，这个是拔苦为相的，所以说呢应该让众生呢远离这个痛苦。精致精伤的精呢，这个地方就是一种怜悯的意思啊，怜悯。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怜悯啊，或者就是说悲心的意思，这个精伤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内心当中经常的就是对众生的产生怜悯伤感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情怀。为语类这个为字呢这个为字可以理解成达到的意思。那么达到什么程度呢？达到就是说是语类的程度，达到语类的程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修悲心到量的时候是什么，一想到众生痛苦的时候，那眼泪就止不住，那就是忍不住要流泪的，因为看到众生，想到众生痛苦的死在什么地方看人的。所以这个为字呢就是说有很多解释的方法，但这个方面可以理解是一个达到一种语类的程度。那就是说你对众生很伤感，达到一种能够情不自禁流下眼泪的程度，这个方面就是修大悲心，应该这样修。修行大喜心同己所得法，然后呢要修习大喜。大喜呢就是说没有嫉妒，让就是看到众生安乐的是一种欢喜的一种状态。同己所得，就像自己得到东西的时候，自己得到一个受用，自己得到一个财富，自己很欢喜一样，不会这个因为我得到我对自己嫉妒的。所以说对众生，如果众生得到的安乐，不管是他轮回当中的安乐也好，还是得到了解脱的安乐也好，就好像自己得到这个法一样，自己得到这个很高兴。所以说见到众生得到这些安乐的时候，也应该非常高兴，这叫修习喜心。那么后面这一个呢，就是可以理解成舍心也可以从其他地方理解。这舍心呢可以从前面三个当中间接的表现它就是一种无偏袒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没有这样偏袒的心。那么后面这个呢，就会道义呢可以单独理解，但是呢这个舍心可以在前面当中呢去这个理解也是可以的。那么经常救护众生也道义也道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的义乐道义可以理解成道的义乐。道的义乐呢就是说以道的义乐去救护众生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舍。为什么道义救护众生是一种舍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你能够安住在道的作义当中，它是不会有偏袒的。 如果你有偏袒哦，对我这个我的亲戚我利益他，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我的怨我不利益他，这个不叫道义啊，不叫道义去救护，这个叫做通过分别心，通过这样偏袒染污心去救护的，这个也可以理解啊，这个方面理解这个事情也可以的。乃行菩萨行，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就是和菩萨行完全相应的一种修法了。说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很高的一种很殊胜的一种这个教言。婆罗门说完啊、说完此偈，太子便准备跳入火坑。这时第四天和梵天王各抓住太子一只手，则劝道：阎浮提内一切众生都仰赖太子的恩德，才无不各得其所。现在你跳入火坑，天下众生如丧此妇，为什么一定要自我牺牲而抛弃一切有情呢？那么这个时候听完法之后呢，太子准备履行他的这个誓言呢，准备跳入火坑呢。这个时候呢，第四天和梵天啊，然后显现出来，想要就是说是抓住他各自各抓住他的各自啊、就是各自抓住他一只手，一开始劝他，就是说让他不要做这种事情意思。太子回绝天王及诸臣民道：你们为何要阻止我的无上道心？诸天和众人只得默然无语。于是众生就举于是太子就举身跳入火坑。这个时候呢，太子也是心很坚固的。确实真实没有什么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狡诈，没有任何的欺诳的这样一种非常纯粹的心，所以说也是给这个天王啊，也是给这个臣民说，为什么你们在这个时候阻止我的无上道心呢？绝对是要履行誓言的。这方面就说明这个太子他的心非常非常的真诚了。有的时候呢，这个众生不一定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在关键的时候，如果第一次梵天抓住的时候，他就趁机找个台阶下去，不是我不跳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因为有人劝了，而且是第一次的梵天劝。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太子也是一口回绝的，他决心不管是谁的，他就是要为了正法，就是为了要这个超越自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我知道这样界限呢，所以说一定要做这样一种事情，而且是为了正法，就是非常神圣、非常崇高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些修行者成就者他肯定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他的誓言非常坚固啊，就他的誓言呢，他的勇气非常坚固。那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失败的也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他这个修行的道心容易退失。所以比如说像我们为什么我们老是怎样老是在原地打转没办法上去呢？而且就是有的可能是比以前来讲还有退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佛面前，我们在上帝面前发过誓愿，但是呢我们就找了很多台阶给自己下，这个今天是这样可以吧，找个理由开学，然后明天又我也做不到什么开学，像这样实际上给自己找的台阶越多啊，自己的修行越上不去。如果能够做到像太子这样的话，根本不找任何的理由，就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是这个立了誓的要做的就应该这样做的。如果有这样一种决心，有这样的誓言，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小的事情嘛，反正这一次就把自己原谅了，或者下次再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的素质，就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一次又一次的小事当中体现出来，这个素质就是太差了，没有这样一种勇毅的决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太子这个事情做一个个案的看，或者做一个特例来看。但实际上从这样一个例子当中，就说明他内心当中对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他对他修行成佛到是怎么样的决心。有了这种决心就能够成佛，没有这样的决心，老是我们在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啊，给自己找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台阶啊，实际上的话这个是自我欺骗。那自我欺骗当然我们就是说是没有成就正果之前，或者说我们没有达到一个成就之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一下子改不了，但一定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啊！这种做法是不对，如果我们了知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这样有界限去慢慢慢慢去做。如果我们都没有发现，我们如果平时都已经习惯给自己找理由，给自己找台阶，如果还不发现这个是错误的话，那就连改正的目标都没有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是太子我们就看，或者这些这个菩萨成就者，他就是有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特质，有一个很殊胜的这样一种功德，那就是他的这个意乐非常的坚固啊，意乐很坚固，发了誓愿他就能做得到的。所以很多成就者我们一看他就是有这样的。那么现在关于我们呢，我们就没有这些素质，所以说老师这个修行呢就很难以上进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此刻天界和大地震动，虚空中的诸天人同时大哭，泪如雨下，火坑立即变成了花池。太子于其中坐在莲花台上，诸天人撒下花雨直至牺牲。 那么跳下去啊，就是说跳下去，那就先生看到太子跳下去之后呢，就当时觉得肯定没办法活了，所以说看到太子真正的舍命之后呢，就同时大哭了一下。但是呢，这个时候通过太子的这个心力啊，或者是通过这些第四天他们有这些神念力啊，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啊，这个火坑变成了花池了。太子坐在莲花台上面啊，天人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也是非常感动，把花与供养，来至于就是说膝盖这么深。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当然，就太子跳之前并没有知道要变成花池了。如果这个提前知道变成花池，我都敢跳的。反正跳下去就是花池发展了。就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太子的的确确就是一种这样一种，就是一种这个这样舍命的决心下去的。不管你变不变，反正呢就是他是他跳的时候这个心当中啊为这个法舍身的这样一种决心啊，觉得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当年这个当年就说是这个那罗巴跳的时候呢，从九层楼上摔下来也是这样的，实打实的摔在地上的啊，没变成花痴。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当时也是就说是这个要履行给上司一种承诺，所以下面跳下去时候虽然是就是马上要好像要死的这个感觉啊，但是呢确实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苦行，他相信当中的这样一种功德一次一次在增长的，完全不是没有意义。当时的大王就是现在的晋善父王，当时的母后就是现在的文殊夫人，当时的太子檀摩前就是现在的世尊祖。这个时候呢梵天就是这样讲的，当时的这个大王呢就是梵天王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晋善王，现在晋王，当时这个母后呢就是现在的文殊夫人，太子檀摩前就是现在的世尊祖。世尊当时您为了教化众生那样勤苦求法，现以功德圆满，更应当以妙法甘露滋润彼等苦搞众生，为何却要舍弃他们而入涅槃不肯说法呢？那么以前呢是这样，为了众生呢，为了一个偈子啊，或者是为了一点正法的话，都是舍弃的生命。那现在呢，就功德圆满了，反而要舍弃这个众生，非常不合理。所以说呢，现在已经有了能力妙法甘露的滋润相续苦搞的这个众生，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相续呢非常苦搞。就说就好像这个久旱的田地一样，非常就是说是这个迫切的要以这个甘露来滋润的。那么现在的佛已经有这样一个这个有这样功德了，而且众生确确实实的这个相续非常非常的这个枯干，这个时候反而要舍弃他们入涅槃不肯说法，这个就是不对。佛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往事，你要说很留声的时候，或者就是说从佛的功德来讲的话，全部都是已经知道的，但是这个时候也是有必要性。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求法的不易了知这个求法的不易，了知这个佛法的珍贵，了知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求法者应该有的素质，或者说怎么样修行能够成就，怎么样修行不能成就，为了体现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教养缘故呢，所以说呢就和这个世尊和这个梵天王疑问或者不疑问答，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把这样一种教义又进一次的就是说进一步的进行了开显了，这个方面有它的必要性，今天讲的这个。